那我们就先祷告，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讲解清楚，大家也能够听得明白。也能够放在我们心里，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愿主祝福我们下面读经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先把上次的测验题跟大家说一下。那大家可能看不着题目了，我给读一下好了。第一题呢是以利户说约伯，然后下面有三个答案。 A 是渴慕神如同渴慕溪水， B 心中无主如树木无水， C 喝鸡鹩如同喝水，那答案是 C。 第二题与三有不同，以利户认为神还会用苦难，这个答案是 C， 用苦难施行拯救。第三题，以利户认为神不垂听，这个答案是 B， 神不垂听骄傲者的祈祷。第四题，以利户劝约伯，这个答案是 A， 以利户劝约伯思想神的作为。第五题，神对约伯说话，这个答案是 C， 神对约伯说话，叫他观察大自然。第六题，神对约伯所说的话大多是，这个答案是 C， 反问句，神对约伯所说的话大多是反问句。第七题，约伯对神的反应是 C， 谦卑懊悔。第八题，根据神的宣判，约伯与朋友议论神，谁说的比较对，这个答案是 A，约伯。第九题，约伯何时脱离苦境，这个答案是 C， 为朋友祈祷之后。第十题，约伯最后是否知道自己受苦的原因，这个答案是 B， 不知道。好，那这是上次的测验的答案。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会开始一个新的部分。那这部分呢，就是诗篇。我们先从诗篇的简介开始。那今天呢，我们会看1到15篇，尽量争取我们会把它都看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都看过了吗？都看过了。有没有人以前就已经读过圣经了，读过诗篇了？感谢主。那大部分呢是跟着读经班第一次读诗篇。根据我的体会呢，就是我第一次上读经班的时候，跟着读诗篇的时候，就是很快15篇读过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出太多的问题了。不知道大家读完了以后有没有什么很多的问题在心里？那我们今天会涉及到一些很多诗篇里的问题。那我们一篇一篇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有问题，大家可以，可能我们会 cover 到你的问题。那我们就先来往下看一下诗篇的简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大家可能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些经文我们就不多解释了。然后我们看到说读经者的信念，那我们一直在读经，这个我们就 快的过去。这读经班的君子协定，我们也不多讲解了。读经者的祷告，就是说神的话是真实的，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用祷告来帮助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理解神的话语。那神也会借着我们读经和祷告来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诗篇。那这部分我们也不是作为重点给大家介绍，我们重点还是放在诗篇的经文上。诗篇最主要的主题就是赞美，大部分的篇章都是赞美。那我们读诗篇呢，我们就可以从诗人对神的赞美中，我们学到我们怎么来赞美神。当我们具体涉及到一篇一篇的时候，我们会把每一篇赞美的主题跟大家提醒出来。当然，除了赞美以外呢，诗篇也有很多是祈祷诗。祈祷诗都是诗篇的作者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他们向神来祷告。祷告以后呢，他们就从神的里边呢得到力量，得到帮助。那这个也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把这些祈祷诗作为我们的重点，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那诗篇里还有一些呢是属于教导诗，来帮助我们认识神。诗篇的书名的原文就是赞美，那么翻译成其实是译本以后翻译成诗篇，那我们现在中文呢也把它叫做诗篇。其实这些内容呢都在牧师的讲义里边，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自己再回去再认真的翻一下讲义。诗篇的用途主要是当时在圣殿里边赞美神用的。诗篇的结构，这里边我们主要就是注意到诗篇呢，150篇的诗篇它分为5卷，但是它不是30篇1卷，它在诗篇里边整本150篇，它用一种结构叫做赞美，就是每一卷结束的时候它有一个赞美的话，我们把它叫做颂容。当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每一卷它都已经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标出来了。这是诗篇的作者，诗篇的调子也不作为我们的重点。诗篇的诗歌的乐器，诗篇的分类，这是在圣经里边呢它标出来，诗篇有诗，有诗歌，有祈祷诗，有金诗，有训诲诗，有纪念诗。这是按照圣经里面的标识。按照圣经学者的分类呢，他把它主要分成赞美诗、祈祷诗、教导诗，还有一些锡安诗，是跟锡安有关的，跟圣城耶路撒冷。然后有耶和华作王诗，有朝圣者之诗呢，我们也把它叫做上行之诗。然后皇族之诗呢，主要是一些弥赛亚的预言。那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诗篇有一个特点，就是希伯来诗的特点呢是叫平行句，两句两句它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这个结构以后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诗篇的它的意思是什么。读诗篇的方法呢，这是我想了这么3个内容。一个就是我们学习诗篇的目的呢，我们可以学会怎么赞美神，然后怎么去向神祈祷。然后历史的角度呢，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带入到当时作者的他所处的那个环境里边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个诗篇的内容。解经的原则呢，就是说不管我们是读诗篇还是读整本圣经呢，有一些原则是我们可以用的。王牧师呢基本给我们讲过一个读经的方法，那基本的解经的方法呢也有这么5种。字义解经 就是说你就是读啊，你念出来的是什么你就把它理解成是什么，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最直接的方法。然后上下文解经呢，就是你一解经文感觉不太容易理解的时候呢，你把上下文多看几遍，把这解经文放在上下文里边，这样会帮助你解经。那第一种方法和第二种方法加起来，我们基本上啊大部分的圣经上的内容我们都可以读明白。那么已经解经呢，就是说你可以用在圣经里边有一些经文呢，它是讲的是同一样的事情，那你可以用容易理解的经文去解释那些不容易理解的经文。那这个方法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到。那文体解经呢，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说诗啊，它有不同的文体，比如像诗篇，它诗的希伯来诗的特点就是平行句，那我们注意到这个特点以后会帮助我们理解经文。特别是还有一些诗篇有一些特点，会当我们介绍到具体诗篇的时候会介绍一些文体的内容。背景解经就是历史的原则，比如说当我们看到诗篇第三篇的时候，它有一个注说这是大卫在躲避亚撒龙的时候写的一首诗。那你要知道，当你读过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卫和亚撒龙是什么关系，然后为什么他会躲避亚撒龙。那你要知道那个背景以后呢，你就会对那篇诗篇会有一个从不同的角度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去理解他当时的情况。这是读经的原则。好，这是王牧师当时在读经班的时候给我们写的一首读经的诗。他是说，读经之道，守重信心，恭敬祈祷，仰望圣灵。是说我们读圣经读经，在读经班里边要有信心，然后要恭敬的祈祷，在读经的时候要祈祷，然后要借助圣灵的帮助。信心之外还要殷勤反复研读，其义自明。就说我们只要把这个经文好好的上下多读几遍，其实我们就可以明白圣经的意思。然后望闻生义，自然解经，神的话语仆人静听。这就是说还是说让我们去读，就自然而然的，其实大部分经文我们都可以读明白。上文下义，上下文义务要理清，断章取义绝不可行。就是说要把经文放在上下文里边去理解。然后和谐一致，以经解经，先大后小，化整为零，真神话语有益性灵，时时研读，终身奉行。好，这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些简介。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诗篇的经文。诗篇的第一篇是一首有福的诗篇，那从有福开始，然后第二篇也讲到有福。牧师的解释说，这有福就像一对括号一样，把这两个是合为一个单位，然后放在整本诗篇作为一个导言。其实不用记哈，这都在牧师的读经那个讲义里面都有。但是我想给大家提一个挑战哈。我们读过诗篇的人呢，已经对诗篇很熟悉了。如果即使没有读过，今天就是第一次在读经班里读到诗篇呢，我们也读了15篇了。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你读完了以后，哪一篇诗篇是你最喜欢的？然后哪一段是你最喜欢的，或者是哪一节是你最喜欢的？然后我们可以问自己，就像当初那个使徒去问那个太监，这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只要把他的诗篇的意思，作者的意思，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意思都明白，我们就达到我们的目的。那当然了，我们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知道说每一首我们读过的每一篇诗篇，它是一个赞美诗，还是一个祈祷诗，还是一个教导诗，我们希望当我们读过以后，我们心里清楚，然后我们可以明白这一篇诗篇的它的主题在什么，主题内容是什么，然后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们读完了一篇诗篇，我们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这是我们读经 读每一篇的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或者说我们读书读诗篇的一个重点。下面我们就来看诗篇第一篇。第一篇其实并不是很长，当我开始读诗篇的时候，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诗，因为这里边有一句，这里边讲到说一个蒙福、蒙神祝福的一个应许。那我们先来把经，我们还是打开经文，我们把经文读一遍好了，这个。我们可以一起读吗？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那这就是诗篇第一篇。那我们看了以后呢，我们主要就会看到说这里边讲到了一个。一个义人的道路，一个恶人的道路。然后呢，神知道义人的道路，然后恶人必然灭亡。这告诉我们一个神，他会，神知道义人，神也会帮助义人。然后恶人呢，是在神的眼中是要灭亡的。这是告诉我们一个恶人和义人。那这个里边呢，他告诉我们说，那义人怎么样才能走到义人的道路上呢？他就，第一。我们看第一节呢，他告诉我们说，就是你要远离恶。第二节呢，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然后第三节呢，他是把这个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你要远离恶，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会像个什么样子？那这里边最重点的呢，就是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这里边我们可以，想想那耶和华的律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广义的说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说成是神的话，或者说是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圣经神的话。狭义的呢，我们可以把一句话作为一个耶和华的律法，比如这个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就可以把这一句话当做耶和华的律法，然后你回家以后就昼夜思想。所以在这里，思想还，就不是说我们念过了、念明白了、过去了，就完了。他这里面要求呢，是要你昼夜思想，就你不仅是喜欢，而且你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以后，然后你才是一个有福的人。那我们就想说，当我们把诗篇第一篇，就像我们刚才又读了一遍，读了一遍以后，这里边有不明白的地方吗？我们应该都能念明白他在讲什么。但是呢，如果当我们去想的时候，你仔细的想的时候，你就会又想出一些更细致的一些东西来。比如说，我们这里讲到说远离恶，那这里边提到了不从、不占、不做。那这是三个不同的动作。那这个从呢，在原文里边呢，可以有行走的意思。所以说，不从恶人的计谋呢，就是你不与恶人同行。然后不占呢，其实这三个动作，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这大概这可以表示出一个，两个人的关系。比如说你早晨来了，你在停车场遇到了一个同伴。你俩一起就走到教会来了，这一走的一路呢，你俩可能就说一些话， 这是一种关系。但是当你俩说的非常投入的时候，哎，你俩可能就站在教会的门口要继续说下去，哎，你这个关系就更进一步。但是如果你俩站着说还不过瘾，你说哎，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聊，这关系就更进一步。这里边就说远离恶，你不仅不能跟他坐在一起，你也不能跟他站在一起，你甚至不要跟他同行。就是啊，讲到如果我们细分的话，这有三种不同的层次。那如果你再想细查一下的话，再细想啊，什么是恶人呢？什么是罪人呢？什么是亵慢人呢？那在圣经里边其实它也都是各有所指。我们后面查的时候会专门查到，那圣经里边在第九章的时候讲到一个恶人，我们不用翻了哈。当我们看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面就讲到一个什么是恶人，恶人是远离神的人。然后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呢，说是远离神的外邦人，把它叫做恶人。但是当你再往后看的时候呢，在五十章的时候呢，那里面又提到说，在耶和华的会中，就是属于神的子民里边也有恶人，那他就不是外邦人了。但是那个恶人是和那个人呢是不听神管教的人。所以当我们如果要是细你在读到这个的时候，你多想了，你说到底什么是恶人呢？然后当你再往后面读的时候，你会读到对恶人的解释。比如像亵慢人也是一样，那我们在查到后面的诗篇里面，有的诗篇里边或者箴言里边，他就专门讲到说什么是亵慢人。那这就是说昼夜思想还是有的想的，不是说我们读过了一遍，哎，我明白了。但是你要昼夜思想的人，这里面告诉我们才是有福的人。那恶人呢，他就没有讲到恶人是什么样的恶人。恶人就是和这个义人呢，就是正好是相反。对，这中间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节，那他对义人的，如果什么叫有福的人呢，他就做了一个比喻，他就说有福的人呢就像一棵树，他是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树，那因为他栽在溪水旁，所以这棵树呢他就有不缺水分，所以他就可以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然后他给的一个应许呢是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是圣经里边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那恶人呢，圣经里第四节里只是告诉我们说恶人不是这样，恶人乃像糠皮被风吹散。那糠皮呢就是和前面的西边的树做一个对比，如果有农村生活经历，或者还不能是现在农村经历啊，以前几十年前吧，那个谷子麦子打下来的时候要养场的时候，就要扬起来的时候风一吹就把糠皮就吹走了，然后果实就留下来了。那个糠皮呢，就是说那是一个没有，对于辛辛苦苦劳作一年的农民来说，那个糠皮是没有意义的，那个果实留下来，那个粮食才是有意义的，所以糠皮是没有价值的东西。那一扬被风就吹走呢，它也是没，和那个树比呢，它也是没有根的。所以圣经里面就用糠皮来比喻恶人在神的面前，说当神审判的时候，恶人是站立不住，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所以这里边呢，第六节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这个知道呢，在圣经里边也不仅仅就是说耶和华知道谁是义人谁不是义人，那知道的意思里边呢还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里面，这个词本身就有这个意思。所以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他知道义人如何，他也会看顾义人，来保守义人，引导义人。OK， 这是第一篇。下面我们看第二篇，因为第一篇是他的这个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句话呢，是对我们整个我们学习圣经的一个安慰，一个帮助。所以他也放在诗篇的第一篇，所以我们把它讲的更细，稍微细一点。第二篇呢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弥赛亚诗篇啊。对了，那我们根据刚才的讲解，我们回头想一下，诗篇第一篇是一种什么类型的诗？是赞美诗吗？是祈祷诗吗？是教诲诗。对哈，因为它是在教我们一个道理，怎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义人的道路如何。所以诗篇第一篇是一个教诲诗。那第二篇呢，它就是一个叫做弥赛亚诗篇，因为它这里边有关于弥赛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它预表了耶稣基督。而且这个新约圣经里边也多次引用了这里边的经文。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一到三节呢，这里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先是告诉我们说在地上有抵挡，那这个抵挡呢是抵挡了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那如果我们喜欢思考的人，我们就可以去想一想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可以去找一找，查一查。对于我们现在的我对于我们现在查经的人来说呢，其实有一种方法是非常我们可以比以前查经的人借助于现在科技的进步，我们可以有个非常优势的办法。比如说像以前，如果以前的人他们要是研读圣经的话，他们要想说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要是把整卷圣经翻一遍，从头翻到尾，然后来找受膏者都哪些地方出现了这个词，然后这个词把这些意思串起来。那为了帮助以前的传道人的话，以前曾经有叫圣经经文汇编，就是比如说受膏者，所有涉及受膏者的经文，那他要把圣经翻烂，不知道翻烂多少本圣经，然后他把这所有跟受膏者有关经文他编成一条。然后比如说得救，他把得救就类似的经文他要汇编出来，那对以前的传道人是非常有帮助。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有电脑，我们有很多这种就是经文搜索的功能，你只要把受膏者输进去，所有有关受膏者的经文就全出来了。然后你把这个经文拿出来上下文一看，你就知道受膏者是什么意思。所以像在旧约圣经里边，受膏者出现了38次。那在利未记里边呢，他是讲说受膏者是指的那些祭司们他们在讲到祭司在做神的服事之前，这是祭司是受膏。后来呢在撒母耳记里边就讲到受膏者呢就是以色列的君王，最开始是扫罗，后来是大卫。圣经里面还提到一次受膏者是一个外邦人的君王，叫居鲁士大帝。那我们在后面我们会查到，我们前面查到以色列被掳他们回归的时候，是在那个时候提到过这个人。那新约圣经里面的受膏者那就是耶稣基督了。所以这里面讲说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就是地上的君王他们要抵挡。但是呢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呢，这里讲到说神在天上必然耻笑他们，因为神说神已经立了他的君在锡安的山上了。那接着呢，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引用的一段经文，就是受膏者他自己宣告神的旨意。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那这节经文呢，保罗在使徒行传，保罗在正道的时候，保罗引用了，那么在希伯来书里边呢也引用了。这里边我们就涉及到一个说，那大卫是怎么知道说他会写到预言到耶稣呢？就是像诗篇里边的这样的一个，比如像第二篇这种是，那是大卫，他根据当时的情况，圣灵感动他，他在写他自己。但是在他写他自己的时候，他预言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圣经把他记录下来。但是呢，这个圣灵感动他写下来这个意思呢，是要预言到将来耶稣基督。我们说旧约是预表，新约是是实际。那在我们读到的很多在旧约里的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种预言呢，圣经学者我们把它叫做预言的二次实现。那么第一次的实现呢，是在当时的作者身上，然后第二次的实现呢，也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比如像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个概念，比如说大卫是神的儿子，这个概念圣经里有没有提到呢？圣经里有。那在诗篇八十九篇那里是这么说的，说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一开始是应验在大卫的身上的，是先知来找大卫跟大卫讲的，是神让先知跟大卫讲的这段话。所以大卫他就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个故事其实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不知道我们读过撒母耳记下，我们已经读过了哈。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边，就当大卫要建殿的时候，然后神的话临到先知拿单，先知拿单就去跟大卫讲了这段话，差不多同样的意思。就是说神要说神告诉拿单说，你跟大卫讲，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然后我要立他的国，我要他的子孙要世世代代永远下去。但是当新约的时候，这段话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怎么跑了？所以，而且这第八节、第九节呢，在启示录里边啊，耶稣基督在和各教会讲话的时候，也讲到这段话，说你要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们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们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他们必如同摇将的瓦器被打碎。就是。这就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原则。那当我们读到一些圣经里面的预言，包括后面我们还有一些预言诗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原则，就是说它第一是应验在当时的人身上，第二应验在比如我们知道的另一个非常有名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赐你们一个兆头。那当时神对以赛亚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给他们一个兆头，是说亚述的大军要来攻打以色列，要来攻打犹大，攻打他们的时候呢，神给他们一个兆头，说那个时候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当时给他们的一个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呢，我们知道它有第二层意思呢，是弥赛亚的预言，它就预言在耶稣的身上。当耶稣降临的时候，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圣经里说，这经预应验了，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经里边预言应验的时候，它有这个双重的含义。 然后这十到十二节就讲到说，结论了。他就告诉当时的，就前面处心积虑的一起在一起思虑想抵挡神的那些君王们，那些审判官们，就是世上的这些统治者们，你们应当醒悟，你们要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沾巾而快乐，然后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然后他的结论就是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篇虽然是他是针对世上的君王讲的，但是他的结论呢是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把第一篇和第二篇合起来，一个有福的人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然后一个有福的人呢是投靠耶和华，投靠他的受膏者，投靠神的人是有福的。这是诗篇前两篇的内容，我们可能要加快一点。第三篇呢，它这里边就前面就有一个小字写到说，这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事。所以我们读过了撒母耳记，我们就知道亚撒龙是大卫的儿子。那他后来呢，他反叛大卫，曾经有很长的篇幅来描述大卫为了躲避亚撒龙的追杀，大卫就逃了。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来看这个，这就是一篇祈祷诗了。那祈祷诗的基本的格式呢，就是诗人会先把他的遇到的一个困境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呢他就会基本上呢他就会说，在遇到这种困境交给神以后，然后他就向神祈求什么呢？基本上他会祈求说，一个是他根据自己过去的经历来求告神，说神你是可以信靠的。然后他靠着这个对神的信心呢，然后他的心情就改变了，他就会坚定出一个信念来，就说我靠着神我就可以度过这个困境。那么我这个就是我把它叫做一个困境诗，就是在我们第一篇到第十五篇里边有八篇都是讲诗人讲他自己遇到了一个困境。那么这个困境诗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最有帮助。如果我们但是我们确实也要多要昼夜思想才可以，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只知道一个原则，是吧？遇到困境我们就想到神，想到神以前曾经帮助我的经历，想到我对神有信心，然后就出来，这个还比较空洞。但是当我们看每一首困境的时候，他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情景，如果我们把这个情景想得很细呢，当我们遇到类似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我们就可以像那个诗人一样，我们看看诗人是在什么情况下靠着什么方法从那个情景中出来的。那我们看这个亚撒龙，看这个第三篇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那这是大卫面临的一个困境，有很多人起来攻击他。那这个起来攻击他的人，除了他的儿子以外，还有他以前的辅佐大卫的人，他们投靠了大卫的儿子，然后还也有很多拥护他儿子亚撒龙的人。那所以他说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然后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就是有人在议论他，让他也陷入一种困境。那如果我们还熟悉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曾经有一个人用了很大的篇幅，这个人在大卫逃难的时候，这个人在咒骂大卫。这个人是个便雅悯人，这个人呢叫示每。因为扫罗是便雅悯人，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把便雅悯人所遭遇的一切苦难都归到大卫的身上，然后他就骂大卫说，你现在逃难就是因为你流了便雅悯人的血，这是耶和华上帝他在惩罚你。所以你看这个大卫他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如果我们有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知道撒母耳记的那个情景的话，我们就对这个经文就会有很深的印象，我们就知道他不是在诗人 就不是说诗人随便情感一发作他就写出一个东西来，他都是有他的背景在里面的。嗯，但是呢这个诗人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想到的是说，耶和华你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那他前面第三节他是想到说他的经历，他的信心，他跟神的这种关系，到第四节呢他就把他的信心拿出来用，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那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那他是凭着信心，他看到了神会应许他，神会帮助他，所以呢他接下来他就有了一个信心。他就第五节他就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那我们知道醒着就是白天，睡觉就是晚上，那就是说不分白天黑夜耶和华都保护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第六节他说，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那我们看他的信心很大。其实这句话如果我们和撒母耳记我们要联系起来的时候，这里边就有其实有很多故事的。这第六节，因为时间不多哈，但是我觉得我还给大家讲讲，这样可以大家可以回去你再看，重新你再翻开撒母耳记下你再重新看，为什么他说有成万的百姓来攻击他？因为当时撒母耳兵变的时候，大卫逃跑逃离耶路撒冷，他最先逃到哪儿呢？逃到约旦河，还没过河，就在河边那个一个地方，便雅悯人那个地方叫，好像叫什么以户林一个地方，停在那里。然后呢，大卫逃跑的时候呢，他留下了两个暗桩，派了两个他跟随大卫的人，他说你们去投奔亚撒龙，然后亚撒龙有什么计划，你来告诉我。这其中包括一个大卫的模式。当亚撒龙想，有一个死心塌地，亚撒龙一个死党给亚撒龙出一个主意，说大卫现在仓皇逃跑，我们就要我带人去追，不等他过约旦河，我们就把大卫杀掉。大卫杀掉以后，国内所有想拥护亚撒龙想拥护大卫的人，因为大卫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就会拥护你了，因为他们群龙无首了。那这个人的主意呢，就是连夜就去追。但是大卫的模式呢，大卫派到亚撒龙身边那个人呢，这个人就说这不行，说对我给你出另一个主意。出什么主意呢？说这我们抓大卫不一定能抓到，而且如果我们去的人呢，大卫身边有一些勇士，如果我们去的人要被大卫的勇士杀了几个以后，老百姓就会说，大家就会传说亚撒龙的人被大卫的人杀死了，那个民心就会动摇，大家就不会拥护你。他给他出个什么主意呢？他说我们把所有以色列人都集中起来，然后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我们一起去追杀大卫。这下这么多人都和我们一起，这个老百姓的心呢就拥护你亚撒龙了。然后这时候你就追杀大卫，把大卫杀掉，全国就都归你了。所以大卫说后面这个主意好，不是亚撒龙就说后面这个人主意好，就没有连夜去追大卫。然后大卫的这个探子就把亚撒龙这个他们在讨论的这个方案告诉大卫说，你必须马上连夜逃过约旦河，不能在约旦河这边。所以大卫连夜所有跟随大卫的人连夜逃过了约旦河，逃到了约旦河的另一面。所以这里面说，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所以这里面就是亚撒龙的做法，他想把所有的人都集中起来以后再去追杀大卫。然后他呼求神，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那这里边我们看到说他的理由呢，他说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那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细查一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完成时态，是大卫在讲他过去的经历。那大卫可能他放羊的时候他遇到过野兽，遇到仇敌，然后他求告神，他有这个经历说神会帮助他。但是在这里边呢，他用这个经历来建立他自己的信心，所以他说救恩属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大卫在面临那么危机的情况下，在被他的儿子叛党来追杀的情况下，他靠着神，靠着他的信心，靠着他以前的经历，他就 可以度过这样的难关。其实我们后面看到别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讲啊。其实圣经你要是仔细读的话呢，其实它非常有意思。在这里边是讲到亚沙龙，因为大卫爱亚沙龙，所以在这里边呢，他只是求神救他，他并没有咒诅。那诗篇里边还有另一类的诗篇，当他遇到仇敌攻击的时候呢，他会呼求神，让神来，击打击或者击杀他的仇敌。但是这里边第三篇里边我们看到他没有。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和亚萨龙虽然他的儿子叛变来追杀他，他并没有求神把他儿子杀了，他并没有说亚萨龙是我的仇敌，主啊，求你，你要给他怎么怎么样，没有。那我们看第四篇，我这么讲就太慢，讲不过来。第四篇呢，我们给他一个主题，说是这是安然入睡，或者说是一个晚祷诗。那因为这里都提到了床上，提到了躺下，提到了睡觉，然后最后呢是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那我是觉得说，既然大卫提到说有了信心以后才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可能大卫是睡不着觉，这是大卫的一个困境，所以他求告神。那我们要看他为什么他睡不着觉呢？其实他这里头也给了我们答案。第一个线索呢是说，他说第二节的时候，有一些上流人，他说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那些上流人呢，他们喜爱虚妄，寻求虚假。那是大卫受到了一些上流人的一些嘲笑啊，一些逼迫呀，我们要如果看一下圣经里面对上流人的解释呢，他基本上上流下流，他是说富足和贫穷，所以大概是有一些人，他们，觉得自己很富足，所以他们看，藐视大卫，也藐视大卫的尊荣。尊荣呢，有的地方也把它翻译成尊者，就是藐视大卫的神，也藐视大卫，这让大卫晚上睡不着觉。但是大卫有个信心说，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那虔诚人只要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必听。那第二点呢，给我们一个线索是在第六节这里，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平常很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你信神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这些人也同样质问大卫，质问到大卫晚上睡不着觉。那大卫。但是大卫对这个问题他是怎么想、怎么回答的呢？大卫说，大卫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大卫说：“神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那扬起脸来光照我们，这是圣经里边，大祭司对以色列百姓祝福的话，这在，律法书里面讲到。那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啊，求你祝福我们，求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丰收五谷新酒，就是这人很富足，很富足，因为他又有五谷，又有新酒，然后他还丰收。那大卫说：“你要让我心里的快乐胜过这些物质上的满足的人。”所以，当大卫想到这些的时候，面对这些人呢，虽然有这些质问在他的心里，但是大卫可以说：“我可以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所以我们也会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对吧？你一定是也想很多事情，当你想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学学大卫，想到神给你的满足，想到神给你的祝福，你就可以安然入睡。第五篇呢，我们把它归类为一个晨祷诗，因为它明确的讲到说。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早晨的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里边呢，它主要是讲到神的公义， 他说恶人都为神所憎恶，这第四节到第六节。然后第七节到第八节呢，讲到说义人可以蒙神的引导，可以凭着神的慈爱进到神的居所里边去。然后第九到十节呢，他讲到说恶人必被定罪。然后第十一到十二节呢，讲到投靠神的人必然蒙福。那这个我们要稍微讲到一点文体，就是诗篇里头呢会有这样一种文体，就是它是对称的。比如像这个，我们把它分成五段，那五段的这个一二三节是一段，那它对应的呢是十一到十二节，就我们把它叫做 A B C B A 这种结构，或者我们把它叫做 A B C B 一撇 A 一撇的结构。那么 A 和 A 一撇是对应的，然后 B 和 B 一撇是对应的，然后中间那是 C， 它中心思想放在 C， 然后它 B 和 B 一撇是一个对应的事。那你读的时候，它就和我们一般的不一样。我们一般的呢是从头往下就过来了，但是诗篇里面有的诗呢，它是这种结构，所以当你读的时候很能奇怪。第一节他在讲向神祷告，然后第二节讲到义人，然后第二节讲到罪人，第三段呢又讲到义人，然后第四段呢又回到那个罪人，然后第五段又讲到赞美神，就是他第一段赞美神，第五段赞美神，中间讲了一个道理，然后第二段第四段呢他可能讲到罪人。那这样他是一个，这是希伯来诗的一个诗篇里面一个特点，它是有这种结构。那我们以后看到这种结构的诗的时候，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我们的思路呢就会清楚一点。当你看的时候，你可以罪人和罪人对着看，义人和义人对着看，赞美和赞美对着看，祈祷和祈祷对着看，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要不然你就会说，哎，怎么回事？一会儿跳到这儿，一会儿跳到罪人，一会儿跳到义人，一会儿又祈祷。那这第五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结构。这个 A B C B A， 那第六篇呢是一个泪水中的祈祷。其实让我们很多人读完了第六篇以后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泪水，为什么泪水中祈祷呢？因为大卫说我的泪水把床榻飘起，大家印象会很深刻。那这也是一个在困境中的祈祷。那这个困境呢，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其中一个困境就是大卫有病了，他求神医治。神，但是他这个有病呢，是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是神在责备他，神在惩罚他。那我们就会想到说，哎，神还会因为我们惩罚我们，责备我们，让我们生病吗？那你要，其实你要仔细看呢，不仅是生病，而且还要死，所以才要神救他。那其实我们如果刚才我们讲到说已经解经，那我们就会看到说，正好其实我们我们家庭团契查格林多前书的时候，就查到一个经文，这段经文里就讲到说，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情，神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让你软弱，让你生病，甚至让你去碎。所以你要小心，这是在讲到说守主餐的时候，如果你不按照神的道理去守，就是说你要小心。那格林多前书里边就讲到，那当我们看到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想，哎，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经文？这是在讲说神，你不按规矩去守主餐，神会让你生病。哎，然后你现在读到诗篇，你就会发现，诗人他就是把这个经历，他就写下来告诉我们。那保罗在这，大卫在这里就说，求神可怜他，因为他软弱。然后他说，求神医治他，然后说求神救他。那第五节那里说，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那大卫是很担心，说他会面临死地，那就是他会性命会没有。那第六节第七节呢，这个流泪呢是表示说大卫他非常痛悔，他有了犯了这么多，是因为他自己的错，他的罪得罪神，所以他是懊悔的泪。那么 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那他在怎么解决？他怎么脱离开这个困境呢？他在信心中仰望神。他的信心建立在第九节，他说：“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那其实，这个时候他完全是靠着信心。耶和华听了他的恳求，这是他靠信心才知道的。那么在诗篇里边，当人表示对耶和华的信心的时候，往往把一些未完成的事，他用一个必，就像这里说：“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仇敌必羞愧。”仇敌必要退后，就这件事情还没有实现，但是他在信心里都已经看见，所以他在信心中仰望神呢，他就可以从这个困境中脱离出来。第七篇是公义的主啊兴起，那这也是一篇困境中的祈祷诗。有一些人在追赶他，他求神来救他，那么。这里边追赶他的理由呢，是说大卫行了一件，是控告大卫做了一件错事，这件错事呢是大卫以恶报那与他交好的人，那大卫觉得他非常无辜，他说我根本就没有做这件事情，那我们也会遇到这种被人无辜所指责的事情，那么大卫在这里边呢，他遇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他先是把困境交给神，然后把告诉神他遇到什么困境，然后呢他向神表白他的无辜。接下来呢他就求神判断，因为他相信神的公义，所以呢他也相信自己没犯错，所以他说：“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就是他对自己所行的事情他完全放心。但是所以我们看这篇诗，大卫心里对自己所行的是，我从来没有以恶报过对我好的人。那如果我们根据这句话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到说，这个诗篇应该是在大卫遇见八十八之前，对吧？我们知道大卫和八十八的故事。如果在那个之后，我相信大卫他就没有信心敢这么说了。在那之前，他可以说，我就是对我不好的人我都没有害他，对啊，他有这个信心呢，因为他可以杀扫罗的时候他没有杀扫罗嘛。他说，所以大卫的信心，你看大卫怎么说，大卫说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他是对自己行公义是非常有信心的。那因为他的信心呢建立在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所以呢一个义人必然是蒙神保守的。这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以后会讲到赞美诗的时候，我们会特别讲到说，在诗篇里边，在特别在旧约的时候，人们赞美神最主要的赞美是什么呢？就是赞美神是公义的神。然后他讲到说，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恶人的结局是如何的？所以最后十七节他说：“我要按照耶和华的公义惩戒他。”这是第七篇。第八篇是一篇赞美诗，但它是赞美造物之主的荣耀。那它从两个方面来赞美神，一个是从神的荣耀彰显于天，一个从神的荣耀彰显于人。那这个第一节和第九节是重复的，这也是诗篇的一个特点。那它第一个是赞美造物主的荣耀呢，他是说你的荣耀，看看啊，那这篇呢，我们要细看的话呢，它也是有点是那个我们所说的 A B C B A 的那个结构，它第一节和第九节是赞美神，然后它中间呢，它是讲到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然后说人算什么？它讲到说我怎么赞美神的荣耀呢？我从天。我来赞美神，然后我从人来赞美神。那么 A 和 C 中间夹的呢，就是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那么这个第二节呢，其实如果我们要是愿意思想的话，这个第二节可能是我们比较费力要思想的一个 一节经文，说什么是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今天可能我没有时间解释这节经文了，我下次因为我没有简介，我们可以有机会的话，我再把这节经文解释一下啊。那这里边呢，讲到说，讲到人的时候呢，说你世人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要他比天使小一点。那这其实这个也是有两种指法的，一种指是说神造人的时候，人和天来比较，说这么微小的人，神当时曾经给了亚当那样大的权力来管理全地。看到造物让人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也看到说造物主把人造的尊贵荣耀。但是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这句话实际上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句话也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因为这句话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如果这个赐他尊贵荣耀和冠冕，然后让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这个完成是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其实我们人怎么敢说我们身上有尊贵荣耀为冠冕呢？我们怎么敢说万有都伏在我们的脚下呢？这个经文，这个在希伯来书2:8-9里边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看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这个赐他荣耀和冠冕，让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是指耶稣讲。所以这也是一个解经的方法，就是说以经解经嘛，就是这段经文我们怎么看呢？看不太懂啊。其实如果我们能找到圣经里其他经文清楚的解释了，我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第九篇呢，他是在讲一个公义的君王降临，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第九篇里呢，就我们刚才讲到说第九篇第17节里面讲到说恶人，这里面有一个恶人的第一个定义，我们提一下就好了。17节说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好，我们说，但是在第50篇里面还讲到另外一种恶人，所以你不能说恶人就是外邦人，也不完全。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的有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恶人是这样的人，忘记神的外邦人。稍微耽误一点时间吧。10篇呢，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了一个恶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用了很多经节。他先讲了一个困苦人的祈祷，其实这又是一个祈祷诗，就是困苦的人被恶人所逼迫。我们自认为我们是一个好人，我们是个义人，但是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来逼迫你。我们在单位可能也会到一些不太好的同事或者老板或者甚至下属。那这里边讲到说恶人对困苦人的逼迫。那他用了很长的篇幅呢，讲这个3节-11节讲这个恶人他们怎么做事，怎么行事，给我们一个特别突出的印象，就是说恶人为什么第1篇第1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恶人他是设下计谋要来害人。所以这个第3节第10节第11节让我们看到很多。一个恶人呢，他自己心里边呢，他自夸，他认为他是耶和华必不追究，我必不动摇，然后神不管，就是他作恶，神不会管他，这是他的一个想法。然后他的做法呢，他就设下计谋来， 你看这里讲说，窥伺无依无靠的人，然后他埋伏，然后他拉网，他蹲伏在地下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的爪牙，他要设计害那些人。那么12节、13节就讲到说，困苦人的祈祷就要靠求告神，然后呢，第14节到第18节靠着信心建立起来。那么第11篇呢，讲的是信靠神。那11篇这里边也有一些经文是我们需要解释的，就是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那他这里边是也是一个义人受到了。一人说我要投靠神，然后呢，有一些人就来挑战他这个信心，说这他耐心说恶人都在暗地里埋伏着要设箭害你，大家都这么做，那么多人都要害你，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就像一个鸟儿，你就逃到山里去了？因为鸟儿逃到山里就比较安全了。那么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那这个大卫呢，就把他的眼光放在天上，放在圣殿里，放在神的应许里边。然后他说，义人会面临神的试炼，恶人也可能是神试炼义人的一种方法和手段。他靠着这个来面对这种挑战。这是11篇信靠神，人的疑问，信靠者的回答。第12篇呢，也是一个在困境中的诗。那他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呢？是说，求耶和华帮助。为什么呢？虔诚人断绝了，忠心人没有了，人人向邻居说谎。这个困境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没有点很像呢？我们上次我们团聚讨论的时候说，哎呀，现在人人都骗人呐，很难生存下去啊！所有的人都骗你，想骗你的钱，骗你的东西，你谁都不可信。其实世人他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怎么办？虔诚人都没有了，忠信人也没有了，人人都向邻居说谎，而且说谎的人还夸口。我们能以舌头取胜，我们的嘴唇是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所以那在这种困境下呢，这个世人呢是说，怎么办呢？靠神的话，神是耶和华说，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因为这个他要起来，要把这个困苦人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就是要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说，神的话是纯净的言语，然后求神起来保护。我们可以学到一点啊，当你看到周围人都骗你的时候，你说神是我的主，我可以靠着神，神会给我安排在稳妥的地方。那这个13篇又是一篇这个祈祷诗。这个祈祷和这个困境和别的困境还不一样。这个困境是说，他和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他在信心中落到了一个软弱的地步，他好像看不见神了，然后说是被神忘记了，被神掩面不顾了。这样的话，这个他终日愁苦，然后看到仇敌升高来压制他。那他的办法呢？他是求告神，然后信靠神。14篇呢，讲到一个愚顽人之路，就是这里边有个愚顽人的定义啊。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是愚顽人？愚顽人是心里说没有神的人是愚顽人。那我们可能要稍微区别一下，我们以后会讲到愚人。愚人和愚顽人不是一样的哈，因为圣经里说，神的话语解开就使愚人通达。神的话语解开，不能使心里没有说没有神的人通达。愚人是另一个意思，愚人是说这个人思想比较简单，比较天真，是没有智慧的。那他有了神的话语以后，他会通达。我们后面会查到愚人的时候，我们再解释。15篇是义人之道，什么样的人是义人？我们就不多解释了。好，我们 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我们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也谢谢你，带领这么多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愿主继续保守我们，赐福于我们读经的日子，也求主祝福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